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五国大楼表示同欧洲盟国军方讨论禁用华为 5G， 正是取得进展。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缩短是他的行程，提前回国。穆勒调查结案，俄罗斯发声否认干预美国选举。香港三位民主派人士星期一会见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讨论有关香港政策法问题。代表团成员在会晤之后说，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是主动查询有关近来颇有争议的逃犯条例的修订问题，忧虑会影响美国公司和驻港的美国人士，同时都透露了未来这个委员会有关香港的年度报告的方向。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
讨论了他们未来那个报告的方向，是会希望是更加清楚去列出他们不想见到香港发生的事情，而是尽量可以将那个他们所讲的红线是定得更清楚。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欧洲国家尚未下令禁止中国电信华为公司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表达巨大的忧虑，但否认美国的劝服努力已告失败。五国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艾伦·洛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个 5G 移动网络讨论会上说，欧洲国家认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安全风险，但不必禁用华为的想法令到美国感到巨大忧虑，并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用华为，我们需要去重新考虑怎样和我们分享关键的资讯。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一直在劝服世界各地区的民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称允许与北京关系紧密的华为公司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亚太民国已经决定不给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而缩短了在华盛顿的访问行程。他在星期一回国之前收到特朗普总统在大选前送的一份厚礼。在内塔尼亚胡的注视之下，特朗普签署一项命令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特朗普说，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应该发生在几十年前。内塔尼亚胡表示，特朗普的签名将半个世纪前的军事胜利转变成为外交胜利。这一位以色列领导人说，我们将占领高地，我们永不放弃。以色列警方上个月建议以受贿、诈骗和背信罪起诉内塔尼亚胡，这个声明使到内塔尼亚胡面临的连任挑战比预期更为严峻。巴勒斯坦政策网络的美国政策研究员扎拿阿加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在戈兰高地的命令显然是为了确保内塔尼亚胡不惜一切代价当选，而没有内塔尼亚胡，美国和以色列的联盟将不同以往。在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交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报告之后，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现在有可能有机会改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在一封信中概述了穆勒的报告。巴尔说，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总统或任何与他的竞选活动有关的人和俄罗斯合谋或者协调。但这份摘要确实表明俄罗斯通过虚假宣传活动对选举施加了广泛影响。尽管有上述报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俄罗斯政府准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去年在赫尔辛基会晤特朗普时明确表示，他非常愿意改善两国关系，但他说这个取决于美国的行动。2019年的首场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将焦点放在公司部门的贪腐问题上，日本首次参与主办。在开幕典礼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称赞台湾作为成熟民主社会在区域内相关议题上发挥的作用。这个是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在今年的第一场活动，也是日本首次作为主办一方参与其中。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吕文忠是这样说的。
GCTF 从2015年就开始举办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办过15场次了。
他说 GCTF 从2015年开始举办，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过15场了。这一次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第一次来合办，我想这样可以强化我们台美日还有亚太地区将来在跨域打击犯罪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吕文忠称，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参与的。这次 GCTF 的主题是反贪，美日台三方都表示这个是民主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剑思是这样说的。
选择这个题目也很有意义嘛，因为反贪是大家是维护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然后日本在
话选择这个题目都很有意义的，因为反贪是大家维护民主一个重要的作为。美国国防部宣布在连发导弹中段拦截洲际导弹的首次试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据说这个成功将会显著增强美军拦截可能来自西太平洋的核导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尔多的代表这个星期接管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一些外交办公室，总统马杜罗控制的政府对此非法行为加以谴责。瓜尔多已经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三位民主派人士星期一会见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讨论美国的香港政策法问题。代表团的成员在会晤之后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主动查询有关近来颇有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问题，同时都透露了未来该委员会有关香港的年度报告的方向，希望更加清楚地列出他们不想见到香港发生的事，尽量将红线是定得更加清楚。这三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代表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代表资讯科技界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星期一和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等会见了约一小时。郭荣亨在会晤之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说，在会议上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有关逃犯条例方面的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意识到逃犯条例将会直接影响美国公司和他们驻港的美国人士，甚至经过香港的美国人士等等都会直接受到威胁。因应去年在台湾发生的20岁的香港女子被杀案，疑犯潜逃回香港，未有相关的引渡法例，香港保安局在上个月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至台湾、澳门和中国内地受审。香港民主派就忧虑先例一开，中国内地政府日后可以引述有关的法律引渡在香港的人士回到内地。香港美国商会亦都表示对法例的修订有强烈保留，指中国内地检控程序有严重缺陷，如果修例会使到外商在香港多了机会因为卷入商业罪案被捕和引渡到中国内地。代表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在会面的时候主动问及关于逃犯条例的问题，亦都问他们有什么可以做。代表团认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有影响力，很清楚地展示美国的立场。这个委员会是将会在五月到香港作详细的访问和各界人士会面。郭荣亨说，
讨论了他们未来那个报告的方向呢，是会希望是更加清楚去列出他们不想见到香港发生的事情，而是尽量可以将那个他们所讲的红线呢是定得更清楚。 他们都同意，就是就算在报告以外，他们是不是有需要就着某些个别大的事件是冲击一国两制，或者是对他们来讲觉得是不是符合这个美港双边的利益的事去发声呢？我觉得他们是看到有什么需要，而我期待他们未来都是会是这样做的。
对于香港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最近表示，估计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有关香港部分的年度报告将比去年更为严厉。郭荣亨说，在会见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后，他同意唐伟康这个讲法。他认为美国方面是就着客观的事实撰写报告，只要特区政府着意推行一些伤害一国两制的事情，其他人看在眼内会将忧虑在报告当中反映出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十一月发表报告，表达了担心美国民用的高科技产品通过香港输入中国成为转变成为军用品的问题，并且建议美国国会应该指令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有关的部门提交报告，检讨美国应否在法理上继续将香港和中国分开对待处理。代表资讯科技界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说，他在会议上表达了不赞成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的问题。莫乃光话：
我哋亦都系唔认为咧，佢哋喺一啲嘅，譬如话商用嘅科技方面咧，引进一啲过大或者更大嘅一啲嘅管制。因为咧，我哋过去同埋现在已经见到咧，有一啲呢啲嘅管制咧，其实未必一定系达到一个好嘅目的，反而咧就系将可能咧我哋嘅好多正常使用嘅一啲嘅选择，反而将我哋咧推咗去一啲譬如内地嘅供应商啊等等。咁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呢个可能咧反而系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做法。
在星期一下午，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智库传统基金会就一国两制发表演讲，他说美国应该密切注视北京是怎样对待香港，特别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框架之下对香港承诺的实践。如果美国继续信奉自由的价值观，是否可以容许中国背弃给予香港自由的承诺？星期一晚上，陈方安生、郭荣亨和莫乃光并且在乔治城大学出席香港在港美关系当中的角色的论坛，和当地的师生交流。他们将在星期二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美国国务院主责香港关系法的官员。三位香港民主派的人士在上个星期五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会面，呼吁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近期香港一国两制持续受到损害的情况。其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曾经获得美国副总统彭斯短暂接见，彭斯表达了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美国之音语早记者刘耀玲的报道。纽约南区联邦法官洛雷塔·普莱斯卡星期一判处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有期徒刑三年，罚款$400,00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何志平去年十二月因串谋向乍得总统同乌干达外长行贿，以确保他代表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那里的商业利益，而获违反美国海外反腐法的贿赂和洗黑钱等七项罪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3月18号建议法官对何志平处以5年有期徒刑。根据美国法律，七项罪名最高可判65年徒刑。辩方律师爱德华金在庭上为何志平求情，称他被关押的16个月期间是一名无犯囚徒，做了很多好事，包括为犯罪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在狱中参加音乐项目、演奏小提琴等。何志平这一天着着短袖深蓝囚服出庭，他在陈述中表示悔恨自己的犯罪给妻子、女儿和母亲带来沉重负担，说到深感对不住家人时，69岁的何志平泣不成声。他表示外母刚刚去世，他无法分忧，他的母亲即将93岁，愿母亲能够长寿到等到他出狱。何志平说，在狱中度过的16个月使他学到很多有关世界、生命、人的本质和自己的缺点的惊人经验。他感谢美国人民对他的关照，最后向法官深鞠一躬。代表政府起诉的地区助理检察官李晨少说，何志平犯罪是事实，他利用慈善组织进行贿赂和洗黑钱，对他来讲并不成问题，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欺骗。2014年何志平为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获取商业利益，而密谋向乍得总统行贿$2,000,000，向乌干达外长行贿$5,000,000。 普莱斯卡法官在判决前引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论述，腐败损害民主和法治，导致侵犯人权，扭曲市场，破坏生活质量，并且允许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泛滥。腐败对发展中国家最具破坏性，腐败对穷人造成更大伤害，是经济表现欠佳的主要因素。他肯定了何志平在监狱中的表现，宣布对何志平判刑3年，罚款40万美元。自今日起12个月内被清，最后他鼓励何志平将自己的很多才华贡献给社会。爱德华金律师宣判后回答美国之音有关几时何志平可以服完刑期回香港，他说他认为考虑到他在狱中良好表现，他刑期结果总共大约是31个月，所以应该大约还有15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耗时近2年的涉外调查上个周末正式结束，特别检察官穆勒向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提交了调查报告，说特朗普总统本人和他的竞选团队未有与俄罗斯串通或者联手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报告亦都没有认定特朗普妨碍了司法，但报告是没有解决总统的行为和意图是不是妨碍了司法公正的问题。虽然是这样，穆勒的报告仍然被特朗普视为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分析认为，特朗普接下来将可以腾出手来达成一份他真正满意的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3月24号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穆勒报告的摘要。这份摘要说，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并没有发现特朗普团队或者和他相关的任何人和俄罗斯串通或者和俄罗斯协调，以试图影响美国的2016年总统选举。在总统是否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上面，巴尔提交的摘要说，特别检察官在调查之中所搜集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总统犯下了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但是这些是美国司法部在审阅穆勒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穆勒的报告并未就特朗普是否妨碍了司法公正下结论。穆勒报告的讲法是，虽然没办法得出总统犯罪的结论，但是亦都没有免除他的嫌疑。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穆勒调查结论的发布使到原在特朗普头上面的最不祥的一片黑云全然消散。报告结论跟随了弹劾总统的威胁，为他任期的最后22个月提供了有力的助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涉俄调查的结束使到特朗普在美国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得到了缓解，使到他可以腾出精力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他又说，他认为或者总统给美国公众拿出一份协议，从而证明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取得了更多的胜利，令到美国再次伟大的压力变得细小了。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钦将前往北京和中方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在那个之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4月3号来到华盛顿，双方力图在4月份敲定一份贸易的协议，从而被耗时近一年的美中贸易争端画上句号。特朗普上个星期警告说，美国考虑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又说，他们讲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继续征收，如果彼此达成协议，美国就必须确保中国遵守协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表示，穆勒调查报告的出炉给了特朗普继续执政打下了基础，这样使到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复杂而棘手的美中关系。陈刚说，他认为特朗普面临双重的博弈，一方面他面临和中方的谈判人员的博弈，另外一方面亦都面临和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谈判的博弈。陈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调查的结束有助于他增强通过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谈判的博弈，从而加强他和中方在进行谈判的时候的砝码，有助于最终形成一个协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涉俄调查并没有得出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串通共谋的结论，会使到特朗普不必顾虑国内的后果，有助于他着手针对俄罗斯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向。报道又说， 特朗普可能会重拾信心，因为特朗普曾经抱怨他和外国领导人交涉的能力受到涉俄调查的牵制，因为他们并不确定特朗普能否挺过调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雷认为，现时特朗普越过涉俄调查这个门槛之后，他现在反而可能并不急于与中国达成一份可能对美国来讲不是最理想的协议。格雷又说，他认为穆勒的报告意味着特朗普作出他本来不应该让步的可能性降低了，而这些实际上令到达成协议的难度增加了。穆勒报告未得出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串通的结论，亦都令到一些人认为所谓渗透美国政治的讲法站不住脚。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反而觉得他们可以以此来到说明通俄门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想过去批评中国在政治上有意图要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他想这种讲法是讲不过也都讲不通的。但是根据美国司法部长披露的穆勒调查报告的摘要，俄罗斯的确有两次主要的行动，目的就是影响2016年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因为这份报告是确定性，它是给了特朗普未来能够顺利至少结束他的第一个任期打下了一个基础。而这一点有利于特朗普在处理好像中美关系这种棘手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所以他认为他这一点会对中美关系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目前来看中美首先是贸易战的谈判还是悬而未决。特朗普他认为面临着双重的博弈，一方面他面临与中方的谈判人员的博弈，另外一方面也面临与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谈判的博弈。这个调查的结束有助于特朗普增强通过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谈判的博弈，从而加强他与中方在进行谈判时候的砝码，有助于最终形成一个协议。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调查一直不能够结束的话，会妨碍或者影响到他与中方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来到结束这个贸易战。外交关系学院教授苏浩说，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反而觉得大家可以以此来到讲明通俄门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想过去批评中国在政治上有意图要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他想这种讲法是讲不过也都讲不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政策精英在怎样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虽然还未有达成完全的共识，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现有国际秩序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而目前不清楚的是中国会对现有秩序带来什么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牌节目主持人谢佛3月20号星期三晚上在战略与国际中心举行的有关中国崛起的研讨会上表示，随着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日益加剧，美国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或者是美中两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向与会的专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对美国带来的挑战究竟是什么，以及中国是否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柯林斯说，我们从中国的崛起之中看到了挑战不再是传统上的军事、安全或者是情报性质上的。柯林斯说，他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日益成为美国政府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过去几十年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严峻挑战。这位从96年就在中情局担任分析师的官员表示，他之所以这样说，不单只是基于中国自己做出的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种种表述，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显然越来越积极主动地使用他的实力，以一种更具强硬性和独断专行的方式，与各国政府、别的国家内部、学术界和媒体之中建立更大的影响力来推进这个目标。不过柯林斯认为，这个挑战不一定只来自中国的崛起，或者只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而是日益来自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界定并管理他自己的社会。在他看来，这个是美国及其世界各地的盟友在考虑中国的崛起时不得不对付的最大挑战。 呢一位中情局嘅中国问题专家此前喺一个安全论坛上亦表示过，中国虽然唔想同美国发生战争，但正在静悄悄嘅对美国发起冷战，以期取代美国喺全球嘅地位。曾经喺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嘅车维德认为，不管我哋用点样嘅标准嚟衡量强国地位，呢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具有咁样嘅地位，呢个就系中国。车维德话，亚洲国家亦都非常清楚嘅意识到，如何与崛起嘅中国打交道系佢哋不得不面临嘅最重要嘅问题。但系目前并不清楚嘅系，中国究竟会对现有国际秩序带嚟乜嘢改变？车维德话，呢个系国际关系领域仲未有答案嘅一个大问题。即中国是适应这种战后秩序呢，还是在几大程度上对它进行修正？如果他们既不寻求适应它，亦都不去修改它，而实际上只是在这里没有其他的模式可遵循的情况下试图摧毁它，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是更坏的情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中国研究的负责人张克胜认为，中国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被国际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张克胜说，在他看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复兴，他们如何实现其宏图大略的蓝图，以及他们因此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是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考虑。这个挑战可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张克胜认为，美中之间的紧张并不是从习近平执政时才开始。他说，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及其历史，中国当局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不应当是什么意外。大家所看到的是，美中之间根本性的战略紧张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习近平是这些紧张的加速剂，特朗普也是这样，这个使情况更为激烈。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付苏联的经验并不适应于中国，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并不像前苏联那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而且中国也都不可能好像前苏联那样会在各个领域和美国进行不受限制的竞争，特别是考虑到美中经济的高度互相依存。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些地缘战略学者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军事和战略联系正在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京和莫斯科在一系列议题上的联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3月21日举行一场有关中俄关系对美国影响的听证。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沙特认为，中俄关系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给了美国构成负面的影响。沙特说，这种趋势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中俄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第二就是在面对美国和西方压力之下，中俄所认识到的两国的弱点，第三就是中俄两大国认为可以利用美国以及它西方盟国实力削弱的情况之下，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怀茨表示，中俄亦都在军事领域加强合作。2018年9月，俄罗斯动员了30万的军队、1000架飞机和900部坦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了一次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其中首次包括来自中国的3000多名解放军士兵。2017年，俄罗斯和中国还在波罗的海举行了一次海上军事演习。怀茨说，中俄双边紧张关系的缓和、重叠的外部安全担忧、领导层意识形态的趋向等同是中俄加强军事联系的推动力。在星期三，就是3月20日的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要大力发展在太空领域的主导的优势，扩大对中俄的领先幅度。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就认为，虽然目前的前景对美国不容乐观，而且并没有轻松的解决方案，但是中俄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他表示中俄一直避免正式达成一种正式的同盟关系，亦都不是那么情愿在两国利益非重叠的领域冒险支持彼此。但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认为，虽然中俄军事同盟尚未形成，但这些就是大势所趋，而且在这样的一对同盟关系当中，用俾斯麦的一个比喻说，这样中国是骑手，而俄罗斯是马。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欧盟领导人会晤习近平，对一带一路保持谨慎与警惕。中国和俄罗斯去年遣返了过半的北韩的劳工。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国系统性地阻止外界访问西藏。是美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北京大规模投资令到欧洲越来越感到不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法国以及欧盟领导人星期二26号在巴黎就如何改善关系进行前所未有的会谈。下个月欧盟将会在布鲁塞尔同中国举行欧中高峰会。一日前，习近平同法国签署了几十亿欧元的经贸合同，其中包括大手笔向法国采购300架客机。就在北韩上个礼拜五将位于开城的联合联络办公室人员撤走之后，又在昨日星期一将他们派回来，而且未有作出解释。这个两韩之间的联络办公室是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第三次峰会之后启动的。现任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克林格表示，有观察人士将北韩撤离办公室的决定看成是对美国财政部制裁北韩的回应，将人员派回来即是因为特朗普取消后续制裁措施。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邮件中，他说可能是那个原因，但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给出因果的关系，北韩一般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做出回应。据一份未发布的联合国报告显示，中国和俄罗斯在2018年各自遣返了超过一半的北韩工人。据路透社独家报道，这份一页纸的报告由中国和俄罗斯上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中，俄罗斯表示遣返了超过30,000名工人当中的近三分之二，而中国表示遣返了一半以上，但是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这个遣返行动符合了2017年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要求遣返海外北韩工人，来阻止他们为其领导人金正恩带来外币收入的解决议案。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去年有系统性地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一般的游客到西藏自治区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去年12月份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撰写的这份报告，记录了外界无法进入西藏地区的相关个案。报告说，外交官和记者进入西藏必须得到中国的特别许可。美国去年提出了9份前往西藏的申请表，5份都遭到中国的拒绝。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25号发表一份报告称，中国正在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防范和反击针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新闻自由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一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寻求新世界秩序的报告称，中国方面寻求在国境之外管控资讯的战略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曾经主管中国互联网事务的前中央网信办主任、中宣部副部长鲁伟星期一以受贿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6号公开宣判了鲁伟受贿一案，在认定鲁伟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索取财物的同时指出，鲁伟报到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所以对他从轻处罚。最新研究指出， 中国近年来加大对生物科技的投资和研究，对美国生物科技的领先地位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资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5号发表报告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设置了110多个生物科学研究园区，中国政府的科技部计划2020年之前再增加20多个生物科技园区。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说，该公司计划星期三为200名飞行员、技术负责人和监管人员举行简报会。在两宗致命坠机事故发生了之后，波音公司正努力恢复翻737 MAX 客机的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之下，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活动人士星期一在华盛顿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认为中国对美国和自由理念构成了攸关生死的威胁，美国需要立即警觉起来，就战胜这个威胁所需要的政策和优先的事项达成新的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战略集团的主席肯尼迪是这个叫做当前威胁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星期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帮助美国意识到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威胁，并且思考如何抵御这种威胁。肯尼迪说，当前威胁中国委员会是一个完全独立和跨党派的努力，以教育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生存性的威胁。他的目的是解释中国的军力建设，他们积极展开的信息战与政治战，他们的商业战、网络战以及经济战所带来的范围广泛的威胁。担任过保守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所长的肯尼迪说，虽然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并怎样为人所了解，但是特朗普总统几十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的威胁。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全政策中心的执行主席加弗里在会上特别强调了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程度之大和范围之广。加弗里说，今天他们希望从中国问题专家的角度来到表达他们这个国家，而且坦率地说自由世界甚至并不是这么自由的世界从中共那里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这位同时亦都是拯救受迫害的基督徒组织的负责人说，他希望这个委员会通过今日的发布会能够真正帮助美国就中国以及他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展开严肃的全国性辩论奠定基础，并且一度为减轻和解决这个危险而共同努力。主持这次发布会的加弗里邀请了二十几位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发表讲话，介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意识形态、宗教、人权等各个领域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并且呼吁美国保持高度警惕。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在会上提到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中国对美国电网可能发动的袭击以及华为的 5G 的网络。同该委员会的睇法有所不同的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教授，在这个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生存性的威胁。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最近举行的人大会议期间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当前威胁中国委员会目前有40多位创始会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智库成员以及宗教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冷战时期，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也成立过类似的委员会，只不过那个时候针对的对象是苏联。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尼斯附近以一顿丰富的晚宴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巴黎凯旋门正式欢迎习近平的到访，还向习近平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的原著。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习近平从星期日开始的三日法国之行，将比他在欧洲的前两站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位中国领导人在欧洲之行的第一站，顺利使意大利加入他的一带一路项目，并在里维埃拉小国摩纳哥受到了友好欢迎。摩纳哥同意给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开发他备受争议的 5G 电讯网络。习近平欧洲之行的第三站将考验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将自己塑造成欧洲最强的领导人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目标不单止是扩大中国的经济关系，还要在面对其他主要全球竞争对手时扩大中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对马克龙和他的盟友来说，这个意味着要使四分五裂的欧盟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用一个声音讲说话。法国星期日报在总结马克龙对中国与他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关系的看法时这样写，符合中国利益的是欧洲无分裂，我们仍然是领先的合作伙伴。星期一的议程包括签署能源、食品和交通协议。随后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除了贸易，两国领导人还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据报道，马克龙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规模更大的谈判于星期二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马克龙一起在巴黎与习近平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为这次会谈定下基调，他于上星期五宣布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与他同为欧盟强国的德国亦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默克尔说，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一方有市场准入权，这样另外一方亦应该有这个权限。但是中国与波兰、葡萄牙、希腊和捷克共和国等欧盟成员国之间签署的十多项贸易和投资协定可能会破坏欧洲的团结。法国世界报这样写，如果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追随他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沉默，南部的国家意大利、葡萄牙、希腊需要中国的投资。事实上，本月较早时候，马耳他暗示他可能是下一个竞争者。马耳他财政部长爱德华·西克鲁拿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民众必须警惕任何国家，尤其是有政治野心或者任何野心的国家，但是这个就是生活。亦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战略，目前已经覆盖150多个国家。人民币为全球各地的新火车、公路和港口提供了资金，这个至关重要的补充，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亦是扩大北京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工具。中国称一带一路是一项双赢协议，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使一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负债累累，并使包括吉布提和希腊港口在内的战略资产基本上处于中国控制之下。英国退欧和内部政治分歧已经削弱了欧洲以统一方式应对中国的能力，这一点可能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上受到考验。欧盟起草一份官方战略，呼吁成员国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他在商业交易中提高问责和透明度。但是布里斯托尔大学东亚问题专家温尼金在对话网站上写，这个可能被另外一个现实所破坏，那个就为中国通过单独针对欧盟成员国来分裂和征服他们的效率。巴黎蒙田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弗朗索亚·格德蒙特认为，习近平此行的首要任务不单止是经济上，还包括解除欧洲的疑虑，并在下个月中美举行更多的贸易谈判之前进一步疏远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系。他在星期一接受法国讯息电台采访时说，在中国看来，贸易协定只是一个注脚。另外一个法国分析人士考夫曼认为，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亦试图破坏欧洲的统一，不过习近平的访问突显出更大的威胁。考夫曼在《纽约时报》上面这样写，欧洲人需要的不单只是一个警钟，他们必须决定他们是否要眼看欧洲大陆被更强大的竞争国瓜分，还是希望重新获得足够的集体力量和常识来控制自己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清华和北大的两位学者近日被整肃，事件震动学界内外。不过有评论说，当局此举实际上是以政府的力量加大两位学者的政治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据报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禁止上课招生。张千帆是北京大学化学院教授，关于当局对许章润的处理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华大学应该已经给了一个处理意见。
张千帆说，清华大学已经给了一个处理意见，包括停课、撤销职务，还有停止科研活动，看来回旋的余地比较小。他又说，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上面定个调子，上有所好，下必甚言，下面执行的时候可能会过火，因为怕执行力度不够，自己要承担责任，所以这种心理往往会出问题。据资料显示，许章润，安徽庐江源人，1962年出生，中国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2005年曾经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8年他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说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极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著名作家许章润的同乡张怡和网上发表文章说，当代国人讲真话的代价就是被中共凿去饭碗，问清华亦没用，是中共端了许章润的饭碗。他说，清华更加是同中共一起，厚德载物已经成为历史。不过目前登录清华化学院网页介绍许章润教授的专业仲静静地留在那里，并不知道随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关于当局对许章润教授最后的处理结果，张千帆说，现在都是走一步提一步。近期受到整肃的另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红色参考的编辑查晓明。报道显示，3月21号，查晓明已经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指定监视居住。同清华大学化学院教授许章润不同，查晓明任编辑的红色参考有所谓无阻网站之称。43岁的查晓明曾经留学英国，2014年回到中国之后受聘于北大，讲授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并且红色参考兼职，为部分中国国内的无阻网站写文章。他曾经发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同时关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以及性别平权、劳工权利等问题。上述两名不同流派和色彩的学者受到整肃，寒蝉效应明显，导致部分社科人文学者的声音被压抑，不是那么愿意对媒体发声。张千帆教授说，
这反正肯定是一种因缘获罪，但是大陆的
张千帆说，现在外面反对的声音很强烈，这个肯定是因缘获罪，但是大陆的学者，尤其是社科人文学者，已经惯于自我审查，包括本人在内，平时讲话大量都是自我审查。不过许章润和查晓明受到整肃的事件，大大激发网上和民间舆论对两名学者和他们学术观点的关注。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当局的愚蠢的又一表现。
李大同说，这个是当局愚蠢的一个表现，越来越愚蠢。他说，当局做法是以政府行为加大两位教授的影响。消息网上一经出现，他本人就看见许章润先生的文集大量开始在网上传播，以往可能没什么人注意他，现在大家都开始研究他的文集了。章润的影响成倍地增加。李大同说，有关当局就是故意使到两位教授扩大影响力，当局蠢就蠢在这里，以为打压就可以使到这个人消失影响，但是所有打压都是成倍地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李大同质疑有关当局整肃两位学者的动机和效果，也就是现在经常所说的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整肃的同时，中国近期高调加强各类学校的所谓施政教育，清理教师队伍，并且开动宣传机器宣传所谓的四个自信。湖南省委党校基地成员陈正爱的系统理论文章没几久之前发表，宣传建立和形成所谓四个自信的中国话语。文章说，四个自信即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又认为只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才能够在世界上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所谓四个自信才会更有底气。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的调查显示，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如果参选下届总统，支持度领先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钟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25号星期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如果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代表民进党，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以及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投入2020年总统选战，赖清德领先对手获得 36.5% 的支持度，韩国瑜是 29.9%， 柯文哲是 26%。 此外，如果是由赖清德、柯文哲以及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竞逐下届总统的话，结果赖清德依然位居首位，获得 38% 的支持度，柯文哲是 30.3%， 朱立伦是 22%。 这一份民调还指出，民进党总统初选的结果，赖清德的支持度是 55.1%， 蔡英文则只有 26%， 同时 65.9% 不看好蔡英文能够连任成功，看好的只有 26.1%。 长期研究民意调查的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认为，由这份民意调查来看，很明显蔡英文已经出局，由于赖清德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因此不太可能会退选。
我不敢相信赖清德会被协调之后就退掉，所以如果是协调之后蔡英文不选的话还比较合理。
丁廷宇说他不敢相信赖清德会被协调退掉，所以如果是协调蔡英文不选的话比较合理，如果是赖清德不选，或者是蔡赖配都会出大事，民进党会分裂和冲突。丁廷宇还说，国民党要使韩国瑜出来选才有胜算，如果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搭档竞选，将为大选投下变数。赖清德这个月18号登记民进党总统初选之后，蔡英文总统随后亦都在21号完成相关程序，党内5个人协调小组将展开作业，并透过民主方式在4月17号确定人选。在野党国民党将在4月中旬展开总统初选提名作业，目前已经表态参选总统的有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不过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党内有征召韩国瑜参加总统初选的共识。目前正在中国深圳访问的韩国瑜星期一下午和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进行了会面，此前韩国瑜在访问香港以及澳门期间亦都和当地中联办主任见了面，此举引发台湾绿营批评是卖台，制造一国两制的气氛。不过韩国瑜表示，他只是想结交更多的朋友，该做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的赞美或者批判就停止步伐。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中国过去对台湾的总统大选是格外观火，一直没有直接介入。不过由这一次韩国瑜访问中港澳期间与中国官员会面来看，情况已经有所不同。
北京已经 empower 赋权给韩国瑜，他回到台湾的时候，某个程度他讲话，会代表北京。
游盈龙话，北京已经赋权俾韩国瑜，韩国瑜翻到台湾，某个程度讲话会代表北京。咁样嘅状况持续下去，到总统大选嘅时候，可以预期2020总统大选系一场惊险万状。可以讲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总统大选。游盈龙教授还指出，韩国瑜应该思考这样的作为是否好像是火中取栗，最终伤到自己却使中国得利。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意调查还指出，42.4%的民众赞成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反对的是47.1%，显示台湾目前对此议题仍然呈现分歧与对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波兰打算起诉一批前法官，他们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曾经判刑追求民主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司法部长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最近表示，将起诉一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法官和检察官， 呢啲人参与咗对当时追求民主嘅持不同政见反对派人士嘅迫害同判刑。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专门从事前共产党专制政权嘅犯罪历史调查同研究。民族记忆学院下属嘅调查局星期三向纪律法庭提交诉状，要求取消七名共产党统治时代嘅法官同检察官嘅豁免权。波兰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杰波罗当日解释了采取类似行动的目的，他说应该给那些曾经从事过卑鄙司法犯罪行为的法官和检察官为他们当年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七个人包括三名法官和四名检察官，他们曾经在1981年到1982年期间对至少十名反对派持不同政见人士判刑。波兰共产党政权当时实行军管镇压团结工会运动，当年波兰反抗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民众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团结工会号召发起的罢工时常有数百万人参加。波兰司法部长杰波罗说，在打算起诉的这些人里面有两个人曾经在波兰最高法院工作，其中一人直到去年年底退休之前还参与案件的裁决。杰波罗说，那些曾经为共产党服务参与迫害判刑反对派的法官里面，迄今仅有一个人被取消了豁免权。他又说，共产党垮台和波兰民主化已经有30年，原来曾经期望波兰的法官体系能够自我清洗，能够自动清洗去那些曾经为共产党政权和苏联占领者服务的法官，但是类似的想法太天真幼稚。波兰亦都喺同瑞典交涉，希望瑞典能够向波兰引渡前法官米克尼克。波兰外交部为此喺一个月之前仲特别召见咗瑞典大使。波兰法院指控米克尼克从事咗一系列犯罪嘅活动。波兰嘅一家法院去年10月对85岁嘅米克尼克下达咗逮捕令。今年1月，波兰司法当局请求瑞典方面能够同意引渡米克尼克返回波兰受审，但是瑞典的有关法院以米克尼克目前已经成为瑞典公民以及犯罪期失效为由，拒绝了波兰的引渡的请求。波兰政府表示，米克尼克犯下了反人类罪，类似的罪行永远不会丧失时效。米克尼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是波兰军事法庭的法官，他被指控至少判处10名抵抗运动战士死刑。波兰的这些抵抗运动在二战爆发之后主要针对德国纳粹，但是在二战末期苏联占领波兰之后，波兰抵抗运动开始了和苏联红军以及苏联扶持的波兰共产党当局的武装斗争。这些抵抗运动战士目前都被波兰社会称为英雄。波兰60年代开始反犹太人运动，并且对军队进行清洗之后，犹太裔出身的米克尼克随后移民瑞典，他后来甚至和流亡瑞典的波兰持不同政见者多有接触。米克尼克亦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反悔，他说自己当时年轻并没有意识到能够成为共产主义恐怖的工具。米克尼克的父母是波兰和乌克兰共产党人，律师出身的父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中被处决。米克尼克的全名叫做斯杰凡·米克尼克，他还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兄弟，他的名字叫做阿达姆·米克尼克。阿达姆是波兰著名媒体人和前持不同政见者，60年代就开始参加反对共产党政权统治活动的阿达姆曾经是团结工会运动的主要智囊，他目前是波兰著名大报选举人报的主编，亦都是波兰现政府的批评者。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令到他感到奇怪的就是波兰迄今仍然并没有完全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伊克洛夫说，他现时想弄清楚波兰人为什么拖了1/4个世纪30年之后才开始在这方面的行动。这可能跟前领导人亚文萨和叶利钦关系良好，不想得罪俄罗斯，以及跟共产党有关联的科亚希列夫斯基执政有关。伊克洛夫说，但是无论如何，目前右翼执政的波兰现政府终于拿出了勇气， 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一直被认为是民主转型过程之中的一项艰巨的工作。很多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并没有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才有俄罗斯今日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